全体信徒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他们凡物公用。使徒大有能力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众人都蒙了大恩，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得到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着个人的需要来分配。有一个人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就是安慰者的意思。他是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他卖掉了自己的田地，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把田产卖了，他私底下把钱留了一部分，妻子也知道这件事，他把其余的一部分带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私底下把卖地的钱留了一部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所得的钱不是由你做主吗？你为什么存心这样做呢？你还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神。亚拿尼亚一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所有听见的人都十分害怕，有几个青年人来把他包好抬出去埋了。大约三个小时之后，亚拿尼亚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彼得问他，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钱就是这么多吗？他说，是的，就是这么多。彼得说，你为什么串同试探主的灵呢？你看，买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他立刻就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青年人进来发现他死了，把他也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体会众和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很害怕。
大家好，我们请继续把这个圣经打开，咱们不要合上，我们等会儿需要不断的回来看881页的，今天是32节到5章的11节。大家好，我名字叫做汤姆，是刚才已经介绍过的，我也是在这边全职服侍同工和长老之一。不知道我们最近也有挺多的新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当然我们也很愿意来邀请和欢迎新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不知道我们想一想，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要作为一个好的一个教会，我们想要给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一个教会我们想要给人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做一个问卷调查的话，不知道大家会给什么样的一个答案？会不会首先，我们希望教会是一个温馨的地方，教会是像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是一个轻松的、自然的、接纳的地方，是一个没有压力的、充满活力的地方，等等等等的，我们可以有很多我们觉得一个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这些都是很不错的答案，这也是圣经里面会告诉我们应该去瞄准的和注意的这样的一些答案。但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说害怕？害怕，教会是一个让人害怕的地方。教会让人害怕和畏惧是一件好事情吗？我们可能觉得怎么会是一件好事情呢？是不？你会愿意邀请人来到一个让人害怕的地方吗？当然 Henry 我们的牧师给我们这个教会起名叫做福音之家，是不？自然是想让我们感到这是我们的家，没有说害怕之家，没有说起，而是福音之家。当然福音之家里面的福音这两个字也特别的重要，因为这想要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家，是借着耶稣基督是主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基础上面来建造的一个家。温馨的地方还是害怕和让人畏惧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答案很明显，但是我觉得今天的经文也许会挑战和调整我们对于教会的看法。初代的教会，我们会看到刚才《使徒行传》里面的故事，确实是一个像家一样的地方， 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让当事人感到畏惧、敬畏和害怕的地方。当然我们会更多的来思考害怕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初代教会确实像家一样，但是甚至是比家还要更像家。如果我们看四章的三十四节，这样的一个地方真的是一个中间没有一个人有缺乏的地方，所有人把财产卖了，把钱都分给众人，按需要来分配。二章的四十七节之前我们短暂的可能也看到过，也是一个他们是一个得到众人全民喜爱的一群人。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让人感到害怕的一个地方。我们可能觉得吓一跳，真的假的，这是真的是圣经所说的吗？真的是我们感到像家一样温暖的地方的教会应该是的一个地方吗？但我想说 这真的不是我编的，我也编不出来，我也不会想去编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去看刚才提到教会被人喜爱的那个段落，二章的四十三节，如果我们会看到的话，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众人就都惧怕，就是在得到全民的喜爱之前所提到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的经文你会看到也三次的，这前后也会重复到五章的五节，害怕；五章的十一节，害怕；和五章的十三节，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接近他们，民众都敬重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可能会想，我们会看到路加写《使徒行传》这位作者，他特别想要他的读者，当时的基督徒和现在的我们都得到一个确信，看到这确实是值得让我们得到鼓励的、振奋的一件事情。但这怎么会让我们得到振奋呢？当然我们会知道，之前看到人数，教会的人数暴增的时候，福音扩展的路线图也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进行和实现的时候，甚至之前我们也看到连逼迫也无法来阻挡这福音被大胆的宣扬，这些都是作者路加想让我们看到的，并且能让我们有确信的好事情。但是，教会让人害怕，这怎么会是件好事情？所以《使徒行传》目前为止的故事，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一个令人振奋的进展。从人数上面我们看到，确实开始有大的扩展；从地理上面我们看到，第一站耶路撒冷确实已经开始实现这样的一个计划。而今天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个进展的另外一个方面，它不是从人数上面，也不是从地理的扩展上面，而是在教会它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它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今天我们会看到教会确实成为了新的以色列，成为了神的家。然后这个家有两重意思，一个是神的家庭，大家都是在神的家里面的家人，但是同时它也是神的家，神的居所，神所住的地方，他的同在所在的地方。而这就和旧约里面的以色列是一样的，他们是属于神的圣洁的国民，就像今天我们的那个主题经文已经提到的。而神也通过他之前的会幕和圣殿与他的子民同住在这个世界上面，神的同在在他们当中。而福音的扩展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耶稣基督是主的这个消息被宣告，也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他的复兴，他被神重新的建立的一个故事。我们应该看到，这不仅是应该让我们兴奋的，但是同时也是一个让我们敬畏的事情，是让我们应该肃然起敬的一个事情。而这样一个害怕，像这里提到这个词可能有和各种不同的一个语境，但是在这里的害怕这样一个概念，这样一个和敬畏和可畏，其实都是很大的重合的。这样一个害怕不是一个不好的害怕，不是因为神是不好的，而是因为他的圣洁的同在确实的在我们当中。 所以让我们来看今天这个故事的第一点，第一部分，教会成为了神充满爱的家。四章的32到37节，这也是看到了教会成为了一群新的祭司。32节，全体信徒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他们凡物公用。使徒大有能力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众人都蒙了大恩。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得到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着个人的需要来分配。这也特别有意思，这是第二次来提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也看到，就如同先知的预言一样，旧约里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神的律法当中是要求他的子民要全心全意的来爱神，同时也要爱他自己的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而这样一个律法的要求，现在借着圣灵的降临，真正的在信徒的身上成就了，能够活出来。如果我们读过旧约的故事的话，你应该很清楚的看到，旧的以色列他们本来应该是要活出神这样一个圣洁的律法的要求，他们本来应该是一个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怜悯、公义和爱的一个国家，应该是和这个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不认识这位唯一真神的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完全的没有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充满了凶杀，充满了压榨，充满了不公，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自私自利，和周边拜偶像的列国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们去翻阅任何一卷旧约的先知书的话，你会看到神都不断的这样来谴责旧以色列，他们是没用的，他们就像一盏放在床底下的灯，他们就像是撒在街边的盐，被人践踏，没有任何的作用。他们没有活出神呼召他们的目的，所以先知预言将来的以色列，神要做一件超自然的事情，神要改变他们，让神的子民成为有用的子民，成为黑暗世界里面的光，成为这个世界的盐，成为有用的，能够实现神的计划的。而被圣灵浇灌的教会，我们会看到没有重蹈覆辙，他们真的活出了这样一个超自然的被改变的生活，并且这也是一个完全自愿的，不是靠律法的要求，你硬性的你一定要做这个，一定要做这个，是完全自觉的自愿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任何的带过孩子，或者是任何我们有自己的人，我们人的本性都是需要钻漏洞，能够做任何事情的最低的要求，而不是思考我们能够怎么样的最多的去来爱别人，最多的需要去服侍。但是在当时的初代教会当中，真的圣灵的大大的充满，让他们成为这样一群完全特别的一群人，以至于这样没有任何的强迫自愿。34节，没有一个有缺乏的，凡有田产都卖了，把得到的钱拿来按照个人的需要来分配。这像一个人间天堂一样的一个图画，他们这样的彼此相爱也是一个天国的缩影，也是确实成全了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这些人他们有新的心，他们能够去彼此的照顾，除去了自私自利的。当然我觉得这段经文有很多人就是历史上面说，哦，这是你看说这说明就是基督信仰是要求要有共产主义，要废除财产私有制，但是这你仔细看的话，这绝对不是这样的，它不是要废除私有财产，而这是每个人自愿的献上自己所有的，不把自己所有的看作是自己所有的，没有任何的强迫和强制的执行，他们把这个投入到神的新的圣殿和建造和敬拜当中。如果我们大家学今年会学那个出埃及记的话，我们会看见这样一个场景，就如同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真的全心全意的把自己的金银都献上去来建造当时神的殿会幕的情景一样，大家真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私心，真的想要成就那一件事情。而这里这个新的圣殿的建造也是一样的， 而当然在这里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来带领这个新的以色列，他们权威的来带领管理和治理神的新的子民，来建造这样一个新的神殿，建造一群新的祭司。我们会看到特别有意思，作者路加在这里接下来插入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例子，36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他提到一个人，有一个人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就是安慰者的意思，他是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那我们看到巴拿巴是他的绰号，虽然这其实这个绰号最后变成了大家都认识他就是巴拿巴，没有人记得他叫约瑟，但他这个绰号他不是真名，这名字意思是安慰者的意思，这要不然是他特别会安慰人，就是他自就是他主动的去安慰人，还是他被动的只要站在那里就让别人很受到安慰。当然我觉得后者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我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榜样确实是很能够去鼓励人的，他只要站在那里大家就觉得啊、哦，真的太让我鼓励了。他卖掉了自己的田地，37节，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就是这样一个有新的心的，被圣灵所充满的，活出了这样舍己的奉献的生活的人。但特别有意思的是路加还特别的加入了这个细节来提醒我们，他是一个利未人。如果我们知道旧约圣经的话，利未人就是在旧以色列里面专门分别为圣出来侍奉神的祭司的支派，他们就是专门来服侍圣殿里面的各种献祭的专门的这样的人，他们是祭司。而有意思的是这位旧以色列的祭司，当他们知道了耶稣的福音之后，他加入了新的以色列的祭司的行列，他一起来服侍教会这一座新的圣殿。而这座新的圣殿是真的成就了本来的圣殿和本来的以色列应该要做的使命的。而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和旧以色列和一个不认识神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是一群神所造的新的人类，神在成就他的计划，我们是可以确信的。其实之前 Henry 也讲过，这主要不是要挑战我们大家要更加的无私，虽然可能这是很好的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一个事情，而这是要想要告诉我们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成就。而在我们教会里面，包括其他我们英文聚会的更大的家庭里面，我听过的和知道的有弟兄姊妹真的有把自己收入 90% 能够奉献给福音事工，当然他们是很有钱的，只给自己留下和教会职工一样的收入，其他的都投入到福音事工当中。也有人把自己的房子廉价的甚至亏本的租给教会里面其他有需要的人，并且提到这事情说这房子本来就是神的，不是我们的，这是我们到现在也可以听到和看到的在教会里面的事情。这是帮助我们看到神真的在继续的实现他的应许，在真的在继续的在改变我们这些罪人的私心。他的新兴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已经赐给了新的以色列的祭司们，他正在实现他的应许，无论这个世界上在发生什么，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和受到鼓励的。当然我们还是可能觉得当时初代教会的样子是难以复制的，因为毕竟那确实是神在历史上面特殊的作为，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图画，这样一个背景上，今天我们发生这段经文里面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会通过这个故事看到这样的一个爱的群体，但并不代表是一个随便的地方。神的家是像家一样充满了爱的，但是这毕竟是圣洁的神的家。第二点我们会看到第二段经文，教会成为了神可畏的家，成为了一座新的神殿。5章1-11节，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之前他提到说有一个人叫巴拿巴啊，叫约瑟，然后叫巴拿巴，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再次提到有一个人，与巴拿巴相比的还是说这里这有一个人特别的不一样， 五章的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妻子撒菲拉把田产卖了，他私底下把钱留了一部分，妻子也知道这件事，他把其余的一部分带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他和巴拿巴一样也是卖了自己的田产，但是他们夫妻俩却私藏了一部分钱。当然在这里使徒彼得他是借着神所赐给他的特殊的能力，他看穿了他们的谎言。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把卖地的钱留了一部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所得的钱不是由你做主吗？你为什么存心这样做？你这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神。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的问题不是他没有权给，甚至他完全没有被要求要给，而是他想要去浑水摸鱼，想他是看上去像是他和巴拿巴是一样的，是一个真诚无私的，他想要混到这一群真正的有信心的祭司的行列里面。当然彼得这样的指控，我们知道这真的是自愿的，他甚至没有必要去卖，甚至卖了彼得也说你没有必要全部要捐，但是他这样的谎言是想让人以为他们全部捐了。但接下来让人感到害怕的一幕就发生了，在众目睽睽之下，第五节，亚拿尼亚一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所有听见的人都十分害怕。有几个青年人来把他包好抬出去埋了。但我们可能听到这里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困惑，比如说这也太不公平了吧，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头了，那么严重，这事情挺小的呀，他们把田产都卖了，这只是撒了个小谎而已。或者我们会想，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呢？还是他们只是从来都没有信的呢？到底他们是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经文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信息和答案，也许也不是路加主要想让我们去思考和纠结的事情。但我们也会想，那路加不是要想让我们有确信吗？想让我们看到神的计划的成就吗？这样的事情发生怎么会是一件好事呢？当然想要理解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记得使徒行传里面很多的情节和故事都是历史上面很特殊的时刻。让我们也思考，在圣经整卷圣经的历史上面，有人立刻倒下毙命的事情，其实也是很特殊的时刻，也是在圣经里面不寻常的事情。而发生的时候，往往也是神的同在被人轻视和亵渎的时候。立刻，路加可能应该让我们想到的就是民数记里面，利未记里面，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儿子没有遵守条例来献祭的时候，他们突然被击杀，立即毙命。而在撒母耳记下里面，大卫的臣仆也是因为他粗心大意而触摸到了至圣所的约柜，他也是当场立即的毙命。大卫当时就惧怕和敬畏神。而在旧约律法里面也不断地告诉我们，任何没有分别为圣的人接近圣所，接近神的同在，无论是在西乃山上还是在圣殿和帐幕里面，都会要面对立刻的死亡。如果一个罪过没有被遮盖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圣经说没有人能够见神之后还能活着。这样一个轻慢圣洁神的同在，在圣经里面从来都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情，是一件不能随便和轻慢的事情。而对于亚拿尼亚，在他们奉献钱款的时候故意的撒谎，就如同在圣殿里面服侍的祭司亵渎神、轻慢神一样。因为在教会当时的那个情况，圣灵如此大能的充满和和教会同在，就如同圣殿一样，其实就是这个新的圣殿。而如同彼得在这里所说的， 你这不是欺骗神而人，而是欺骗神。而这里的故事其实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是夫妻二人一同串通来试探主，自欺欺人的这样的犯罪。而特别有意思，如果你喜欢思考的话，我们可以回去更多的来琢磨，这里在这里有一对夫妻，像彼得所说的，被撒旦所蒙蔽，一起来欺骗神，遭到了审判，是不是特别的似曾相识？当然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第七节，我们会看到继续，大约三小时之后，亚拿尼亚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彼得问他，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钱就是这么多吗？他说，是的，就是这么多。彼得说，你们为什么串通试探主的灵呢？你看，买你丈夫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他就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青年人进来发现他死了，也把他抬出去，埋在他丈夫的旁边。再一次，所有人体会到了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严肃。神的新的圣殿虽然没有那些房子，虽然没有那些礼仪，没有那些袍子，没有熏香，但是并不比旧的圣殿随便，同样是怠慢不得的。第十一节我们看到，全体会众和所有听见这件事的人都很害怕。这样可怕的事情真的是件好事情吗？这真的是福音的成就吗？当然有人犯罪并且这样的死去自然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他们的遭遇也意味着教会真的是圣洁的神的同在之处。这样的害怕是对于如此一位圣洁公义完美的神的合适的态度，就像你站在一只狮子旁边，无论你的正确的反应应该是害怕。而神确实是这样一位充满了权柄，充满了美善，而不能容忍任何的罪恶的。但是他同时当然是充满爱的，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圣洁不应该是让我们有惧畏和敬怕的，敬畏和惧怕。这样的害怕是对于如此公义圣洁完美的神合适的态度，他确实是站在我们一边的，这是只要相信他的人他也怜悯眷顾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是谁，不能去轻慢这位荣耀的君王。而这件事情再一次的强调，圣灵确实是大能的住在教会当中，就如圣君，就如旧约里面神的同在他的荣耀降临的时候一样。但上周我们的经文里面也提到这一节，四章三十一节，他们这里说，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这样的震动也再次让我们看到，教会就如同西乃山一样。如果我们记得，我们以后会看到出埃及记里面西乃山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和圣殿建成的时候，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天地的震动是往往都是要伴随的。神的同在住在教会里面，住在这个新的圣殿里面，这确实应该要影响我们对教会的看法。教会一方面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确实是一个温暖充满爱的家，是充满恩典的一个地方，是充满了欢迎的一个地方，确实是欢迎所有的罪人来得到救恩的一个地方。但这不意味着这是一个随便的地方，温暖并不代表随便，有活力并不代表不严肃。我们在这里对神的态度不是一个随便的和轻蔑的，不是一个对罪和对神的同在随便的一个地方。我们不该是对神的同在轻慢的一群人，他的名是圣洁的，他的圣殿，他的教会也需要是圣洁的。而当有人故意犯罪不悔改的时候，也可能会失去耶稣宝血的遮盖，无法见到 直面那一位圣洁的神。当然你可能会担心，那现在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特别如果你是才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经文，会不会觉得哇，这有点那什么吧？如果当然我们可以想当然的思考和应用这段经文。如果我之前开玩笑说那这段经文怎么样应用呢，就说那不诚实的把钱奉献给教会的话，那么你就会当场毙命。好的，下面我们来传奉献带，那个志豪可以站起来帮我们那个。当然我希望我们大家看到这样的应用肯定是有问题的，而特别是在这里的非基督朋友，不要理解错了，这不是编造出来让大家现在要觉得要下人给钱的这样的故事，绝对不是这样的。之前我们提到，如同《使徒行传》里面很多的故事情节，许多的事情都是历史性的一次的事件，是带领新以色列的使徒他们当时的面前所行的一个记号，确认他们所行的事情确实是代表耶稣来实行在地上的工作，包括医治、拯救、赐生命的这样的神迹，在这里甚至也包括了神审判的这样的权柄。这是使徒在世的时候特有的权柄，也是圣灵在当时特别的充满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记号。神也把最后的这样审判的一个 样式提前作为一个记号来警戒和教导众人。这是一个圣灵同在的，在当时初代教会同住的一个可见的一个记号，就如同圣殿新建而成的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记号，是一个后无来者的。如果现在还是那样的话，那么现在有太多的偏离福音的教会肯定会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单价肯定是不够的。教会现在肯定也不需要提防假教师和惩戒犯罪不悔改的人。当然现在我们会看到对罪的审判往往需要我们等到末后的那一天。现在还有很多的悔改回转的机会，也和当时那对夫妇所经历的不太一样。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松口气呢？啊，还好今天不是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随便的来看待教会。当然圣经这里和其他圣经的其他地方，使徒也警告我们，即使在新约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不再有那些礼仪，不再有那样的圣殿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也是会需要我们需要来小心的。神也会在教会当中对轻慢他的人实行现实的审判。圣经还有其他地方，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但是我们没有机会细细来看。我们需要值得思考，我们不敬的念头、随便的话、亵渎神的各种各样的行为，是不是我们很随便来看待这些事情？我们需要悔改，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这群人，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允不允许这些事情在我们心里面随意的滋生？圣殿里面允不允许放这些亵渎神的东西？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觉得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能够欺哄神、自欺欺人的话，并且在教会里面人前也故意的隐瞒，特别是一些很严重的罪的话，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所有的基督徒是新以色列的新的祭司，我们不是按照旧约的遗文的旧样式来服侍，而是按照心灵的新样式来敬拜。但这并不是降低我们敬拜的标准和要求的，相反是升高的。我们需要思考，我们聚会查考神话语的时候有没有变得随便轻慢和自欺欺人，或者反正啊，我诚实的就是这样，反正我就是爱不了，反正我就是习惯犯罪就是这样啊，或者觉得啊，神肯定是不会介意的。这都是很危险的，都是缺乏敬畏的态度。如果我们知道耶和华神是烈火，是一位祭邪的神，如果我们没有按照恐惧战惊的心来敬拜他，这都说明我们对他的圣洁缺乏理解。而新约的基督徒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相反，新约的圣经包括我们刚才读的希伯来书，作为基督徒现在轻慢神比旧约的以色列更加的严重，因为我们得到的其实要比之前他们得到的恩典和帮助都要多得多得多。 而这和神的爱是没有矛盾的，大家我们需要记得这一点。神是看顾畏罪忧伤谦卑敬畏的寻求他的罪人的，神是看顾罪人的，前提是我们是畏罪忧伤的敬畏谦卑的。但是神也是抵挡罪人的，他抵挡的是骄傲的轻慢他的和随便对待他的罪人。当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来思考整段经文了。这里并不是主要是想让我们有敬畏的心，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值得来思考的。这段经文不是只是要让我们有敬畏的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而更加是要看到的是，这位圣洁的神通过他的福音真的借着他的圣灵住在教会当中，而这是一件让人敬畏的甚至是应该感到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位创造天地能有权柄审判一切人的神在教会当中，在我们每个人当中，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但毋庸置疑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这可以让我们确信神的计划真正的在实行，神的圣殿真的被重建了，神圣洁的同在也真的可以住到这座圣殿里面，它不是只是一个空的房子，不是只是一个样子，神真的在教会当中。而虽然我们现在不会像初代教会那样有明显可见的神迹和记号，教会也真的继续的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而我们这些不起眼的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对神的敬拜丝毫不亚于所罗门王宏伟的圣殿里面的事情。我们这一群不起眼的人真的是神宇宙计划的中心，真的是他的计划在实现，我们真的是站在历史正确的那一边的。无论最近的新闻各种政治经济的事情，我们个人的处境是怎么样的糟糕，教会已经被建成了神的家，这是让这个世界回归伊甸园的迈出的一大步，这是像西乃山，是像会幕圣殿一样，是圣洁神的同在，是神要祝福这个世界的渠道，这是充满了爱和怜悯的地方，是他新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这也是他神圣的居所，容不得罪恶和亵慢，这是一件让人敬畏的事情，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是让我们有确信和振奋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看到的在教会当中你所成就的一切，主啊，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看到这是多么值得我们振奋和确信的一件事情，你的同在真的再次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上，你真的在借着教会来实现你对这世界的祝福。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